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个冬季奥运会呢？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个最近嘅冬季奥运会？
啊，我没有什么时间看，
我就冇乜时间睇。
可是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得奖的一些表演。
但我喺睇新闻嘅时候，偶然都睇到一啲得奖嘅表演。
每当我看到这些运动员他们这么优美的演出的时候，
每当我睇到呢啲运动员佢哋咁优美嘅表演嘅时候，
我就想他们背后一定有很艰苦的训练。
我就想佢哋系背后一定有好艰苦嘅锻炼。
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个运动员。
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个运动员。
我们是一个奔跑天路的运动员。
我们是一个奔跑天路的运动员。
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讲。
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
保罗他以我们作为运动员来比喻我们做基督徒。
保罗他用作为运动员来比喻我们做基督徒。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仔细地查考一下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仔细地查考一下这段经文，
看看我们作为这个奔跑天路的运动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看看我们作为奔跑天路的运动员是有什么事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基督里面成长。
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基督里面成长。
那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呢，就要在这个路程上面啊努力的奔跑了。
那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呢，就要在这个路程上面去努力的奔跑了。
哥林多前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
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封书信。
在这里面呢，讲到 好多有关这个教会需要注意的事情。
在里面讲到了很多教会需要注意的事情，
其中一些呢是有关这个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对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误解。
其中呢是有关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对在基督里的这个概念的一些误解，
包括在第八章提到了有关肌肉的问题，
在包括第八章里面所提到的祭肉的问题。
当时在哥林多是一个有很多庙宇偶像的地方，
因为当时的哥林多是有很多庙宇和偶像的地方，
而好多呢在市场上卖的肉呢都是制过偶像的，
而当时很多在市场上卖的肉呢都是去拜祭过偶像的。
那有些信徒他们认为既然这些偶像都是虚无的，
有些信徒就认为既然这些偶像都是虚无的，
那所以没有关系啊，祭过偶像也可以吃。
所以没什么关系啊，祭过偶像的都可以吃的。
可是他们的做法呢，却令有些信徒跌倒了。
但他们这个这样的做法呢，就令到另外一些信徒跌倒了。
他们以为就是说，这些人觉得拜偶像是可以的。
他们令到人家觉得说，这些人是这样做是，觉得是拜偶像是可以的。
所以保罗在第九章就劝勉他们。
所以保罗在第九章那里就劝勉他们，
要以传福音为最重要的事情，
要以传福音为最重要的事情，
要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放弃自己的自由，
要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去放弃自己的自由。
来到了第九章的24到27节，
到了第九章的24到27节，
保罗他就以一个运动员比赛的心态做比喻。
保罗就用一个运动员比赛的心态做一个比喻，
去勉励他们为了神的国而调整自己的生活行为，
去勉励他们为了神的国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行为。
其实呢，运动比赛这个比喻呢，对哥林多人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其实呢，运动员比赛这个题材呢，对哥林多的人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历史记载，
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历史的记载，
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有一个两年一度的大型运动比赛。
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有一个两年一度的大型的运动比赛，
叫 Isthmian Games，
就叫做 Isthmian Games。
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奥运会一样，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动。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奥运会一样，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动，
有各样的比赛的项目，
有各样的比赛的项目，
有赛跑啦，有这个射箭啦，有拳击啦等等，
有赛跑，有射箭，有拳击等等。
这是哥林多人他们很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这个是哥林多人他们引以为傲的一个事情。
所以当保罗把这个运动比赛拿来当比喻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将这个运动比赛拿来 做比喻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
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
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在中国讲乒乓球，
就好像在我们今天在中国跟人家讲乒乓球
啊，在台湾讲棒球，
在台湾讲棒球，
在澳大利亚讲 cricket 一样，
在澳大利亚讲棒球一样。
所以保罗他就用这个比赛的运动员的心态来比喻我们基督徒，
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比赛的运动员的心态来比喻我们的生活，
而做一个成功的奔跑天路的运动员，
而作为一个成功的奔跑天路的运动员，
我们至少需要有三方面的特质，
我们至少需要有三方面的特质。
第一方面，
第一
就是要认定永恒的奖赏，
就是要认定那个永恒的奖赏。
第二十四节里面说，
第二十四节那里说，
岂不知在墙上赛跑的都跑，
岂不知在墙上赛跑的人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虽然每场比赛呢第一名只有一个人，
虽然每场比赛的第一名只有一个人，
可是每一个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都是以得到这个第一名为目标的。
但是在场上比赛的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运动员都是以得到这个奖赏作为他自己的目标的。
而当时比赛的冠军呢都是得到一个有职务偏职而成的冠冕作为奖品。
而当时的所有的比赛的冠军呢都会得到一个用植物编织的冠冕来作为一个奖赏。
这就是二十五节里面所说的能坏的冠冕，就是这个植物。
这个就是二十五节那里所讲的能坏的冠冕，就是讲这个植物编成 的冠冕。
这个冠冕呢，就是每一个运动员极力比赛追求最高的荣誉。
这个冠冕就是所有运动员努力比赛去追求得到的最高的荣誉。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奖赏而比赛。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奖赏而比赛。
而保罗说要我们成为运动员，
而保罗说要我们成为运动员，
要得奖赏，
要得奖赏，
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之间要互相的竞争，
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之间要需要互相的竞争
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比赛一下，
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去比赛一下
啊，就看谁读经最多啦，谁服侍最多，
看看谁读经读得最多啦，谁服侍做得最多，
不是这样子，
并不是这样。
因为二十四节里面继续说，
因为二十四节那里继续说，
你们也当这样跑，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到奖赏，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并不只是一个人得奖赏的。
这里说并不是一个人得奖赏，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奖赏的，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奖赏。
所以保罗这个比喻的重点，
所以保罗这个比喻的重点，
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运动员那样努力的赛跑，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运动员那样努力的去赛跑，
就是有那种为了得到奖赏而全力以赴的心态，
就是要有那种为了得到奖赏而全力以赴的心态，
就是那种跑慢一点也很着急，就怕失去奖赏那样子，
就是那种说跑慢一点都很焦急，恐怕失去奖赏这样的心态。
而且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国里面要得到的不是能坏的冠冕，
而且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国里面要得着的不是那个能坏的冠冕，
我们要得到的是属乎永恒的冠冕，
我们要得到的是属乎永恒的冠冕，
就是神将来在天国里面要给他忠心的仆人的奖赏，
就是神在天国里面在将来要给他忠心的仆人的奖赏。
就好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也讲，
就好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也讲到，
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就是要努力，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下面叫我来得的奖赏，
要从神那里得着耶稣基督召我而来的所得的奖赏。
虽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奖赏的实体是什么，
虽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奖赏的实体是什么，
但是我们相信这就是神在永恒里面要赐给他所有一切爱他的人，
但我们相信这个就是神在永恒里面要赐给所有爱他的人，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面成长的至重的动力，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最重要的动力，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不是徒然的。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徒然的。
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灵命的成长，
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灵命的成长，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这一切我们在将来在永恒里面都要得到神的奖赏。
这一切我们在将来在永恒里面都要得到神的奖赏。
所以我们要认定这一个奖赏，
所以我们需要认定这个奖赏，
就好像运动员认定这个冠冕一样全力以赴，
就好像运动员认定这个冠冕一样全力以赴。
其实这是我们今天信徒常常都会忽略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信徒经常都会忽略的一个事情。
因为自从宗教改革以来，
因为自从宗教改革以来，
教会就强调因信称义，
教会就强调因信称义，
强调我们不是因为行为得救，
强调我们并不是因着行为而得救。
没错，这是正确的神学的概念。
没错，这个是正确的神学的概念。
可是有时候会引致另外一个极端，
但有时候会引致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那种我称它为等着坐花轿上天堂的那个心态，
就是那种我称之为等着坐花轿上天堂的那种心态。
既然救恩是免费的，
既然救恩是免费的，
那我相信就够了，
那我相信就够了，
我就可以上天堂了，
那我就可以上天堂了，
其他什么也不用做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只要信了耶稣，
我只要信了耶稣
啊，去不去教会无所谓，
去不去教会无所谓
啊，读不读圣经呢也无所谓，
读不读圣经也无所谓，
反正呢这就是永生以外一些格外的事情，
反正这些都是永生以外的一些格外的事情。
那有呢当然好，
有当然是好了
啊，没有呢也不相干，
没呢都不紧要。
其实这是不对的心态，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心态。
不错，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
不错，我们是不是靠行为而称义，
我们不是因为努力得救恩，
我们并不是说努力就可以得着救恩，
可是在信主以后的生活，
但是在信主以后的生活里面，
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是要靠努力而得的，
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是要通过努力而得到的。
那我们中国人呢有时候很谦虚，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就会很谦虚
啊，我不求奖赏的，
说我不求奖赏的，
哦，我也不求称赞，
我也不需要人家称赞，
啊，不追求这些，
不追求这些
啊，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信徒就好了，
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信徒就好了。
那没有错，
那都没错，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呢都像宋向杰那样子做大步到家，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宋向杰一样去做大步到家。
那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教会的领袖，
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教会的领袖。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自己属灵的生命道路上面都要努力的奔跑，
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的道路上面都要努力的奔跑。
因为保罗是对所有哥林多的信徒讲的，
因为保罗是对所有的哥林多信徒讲的，
他说你们，
他说是你们，
就是每一个信徒，
也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信徒。
他这番话并不是只是讲这教会的领袖听的，
他这番话并不是讲给教会的领袖听，
保罗对每一个信徒都鼓励他们要努力，
保罗对每一个信徒都鼓励他们要努力，
因为这是关乎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得到永恒的啊，这个丰盛的生命，
这个是关乎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
因为神要赐给我们生命的丰盛是远远的超过单纯的因信得永生，
因为神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是会远远超过因信而得着的永生。
如果我们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就足够了，
如果你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就足够了，
其实这是对基督教一个信仰太肤浅的认识，
其实这个是对基督教信仰一个很肤浅的认识。
所以有些人说，
所以有些人说
啊，等我老了再信，
哦，等我老了再去信
啊，最好临死才信，
最好临死前才去信，
那就不吃亏了，
那就不吃亏了
啊，既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这一生既可以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啊，又可以上啊，将来呢上天堂，
你将来呢也可以上天堂，
有永生，
有永生，
其实这才是最大的吃亏啊，
其实这个才是最大的吃亏。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关乎我们今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关乎我们今生的事情，
不是单单在乎将来的事，
不是单单在乎将来的事。
神要让我们在信了他以后，
神要让我们在信了他之后，
因着我们不断的成长，
因着我们不断的成长，
因为我们尽力的服侍，
因为我们尽力的服侍，
使我们的生命更精彩更有意义，
使我们的生命更精彩更有意义，
有永恒的价值，
有永恒的价值。
而这个丰盛的生命是要我们与神同工，
而这个丰盛的生命是需要我们同神去同工。
我们是自己要竭力的奔跑，
我们是自己要去竭力的奔跑
才可以得到的，
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没有一个信徒是平凡的信徒，
所以没有一个信徒是一个平凡的信徒，
没有一个信徒是不用成长的，
没有一个信徒是不需要成长的。
因为神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精彩的生命，
因为神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精彩的生命。
问题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努力的去追求，
问题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努力的追求。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们，
假如你愿意领受在主里面的生命的丰盛，
假如你想领受在主里面的生命的丰盛，
你就要认定这个永恒的奖赏，
你就需要认定这个永恒的奖赏，
在属灵的事上努力的奔跑，
在属灵的 事情上努力的奔跑。
而运动员取胜的第二个特质，
而运动员取胜的第二个特质，
就是要定立明确的目标，
就是要定立明确的目标。
第二十六节说，
第二十六节那里说，
所以我奔跑，
所以我奔跑，
不像无定向的，
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
我斗拳，
不像打空气的，
不像打空气的。
跑步的运动员，即便他有取胜的决心，
跑步的运动员，即便他有取胜的信心，
也很努力的跑，
亦好努力咁去跑。
可是假如他不知道这个终点在哪里，
但假如佢唔知道呢个终点喺边度，
随处乱跑一气，
乱咁乱跑一气，
那肯定不能胜出的。
咁肯定唔能够胜出嘅。
就好像打拳的人如果不知道对手在哪里，
就好似打拳嘅人如果唔知道对手喺边度，
就随便挥拳乱打。
咁随便嘅挥拳乱打，
也不能得胜，
亦系唔会得胜。
所以当我们做运动员要得到要被这个得奖赏的心态推动以后，
所以当我们这个做运动员的在这个得奖赏的心态推动之后，
我们就要定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们就需要定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有了明确的目标，
有了明确的目标，
我们才知道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才知道去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而且不但是有清楚的大的方向，
而且不单止有清楚的大的方向，
还要有清楚的小的目标和步骤，
也需要有清楚的小的目标和步骤。
就好像一个比赛的运动员，
就好像一个比赛的运动员，
假如他是跑100米的，
假如他是跑100米的，
那可能他现在呢需要15秒，
可能他现在需要15秒，
那他的终极的目标呢就是要10秒以内，
但佢嘅终极嘅目标系十秒以内。
那这个是大的目标啦。
咁呢个系大嘅目标啦。
可是他不能说啊，我就努力要得到这个目标。
佢唔可能够讲啊，我就要努力得到呢个目标。
他一定要定立一些小的目标。
佢一定要定立一啲细嘅目标。
可能就是说啊，我三个月每三个月我要进步一秒。
就可以讲话每三个月我要进步一秒。
那这样子他就很清楚自己要怎么去努力。
咁样咧，佢就好清楚知道自己要点样去努力。
因为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因为有咗呢个时间嘅限制，
也有这个进步的这个空间一个很明确的表现，
亦有呢个进步空间嘅一个好明确嘅表现。
那三个月以后呢？
咁三个月以后咧，
他就知道自己达到这个目标没有啦。
佢就知道自己达到呢个目标没有。
这就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是一样的。
呢个同我哋属灵生命上面的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有明确的目标，
我们需要有明确的目标。
那这个事情呢，大家不用愁。
那这个事情呢，大家不用发愁
啊，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都定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定了。
我们今年大家就要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今年的大目标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成长。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定一个小的目标。
咁接落嚟咧，我哋就需要定一啲细嘅目标。
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咁呢个可能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唔一样嘅。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情况都不一样。
因为我哋每个人而家嘅境况都系唔一样。
可能我们的目标是计划要多读圣经。
可能我哋嘅目标系计划要多读圣经。
那我们不能就只定下多读圣经这个目标。
咁我但我哋唔能够就话定咗呢个目标叫做多读圣经。
那多少才是多呢？
咁几多先系叫做多呢？
一年读一章也挺多的。
一年读一章都好似都好多噶咯。
那一天读一章那就更多啦。
咁一日读一章咧，咁就更多啦。
所以我们要为自己定立一个小的目标。
所以我哋需要为自己定立一个细嘅目标。
可能是一个星期读一章啦。
可能系一个星期读一章啦。
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做到了没有。
咁样咧，我哋先至知道我哋自己做到未有。
就好像假如我们说啊，我的目标是今年全年要读经一遍。
假如我哋，比如话我哋今日我哋定个目标啊，今年我要将佢全部经文读一次。
那这是大的目标。
呢个系大嘅目标。
可是要怎么去实践呢？
但要点样去实践呢？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些坊间所有的一些计划表一样。
咁我哋就可以用坊间有嘅一啲类似系计划表一样嘅嘢。
就可以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进度怎么样，
就好像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进度怎么样。
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确地按部就班地来朝这个目标迈进。
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确地按部就班地朝着这个目标去迈进。
那不然的话呢，可能七月份的时候还在埃及，
可能不然的，否则的话可能到了七月份你还在埃及，
然后到了十一月呢还没有看完诗篇。
咁到咗十一月啦，你可能都未睇晒诗篇。
又或许我们的目标不是单是读经的。
咁当然我哋嘅目标唔单单系读经嘅。
也可能是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亦可能系一啲生活上嘅事情。
又比如说，我们可能定的目标是小点发脾气。
比如讲，我哋定嘅目标系少一啲发脾气。
那多小才是小呢？
咁几多先叫做少呢？
一个月一次也是小。
一个月一次都系算少啦啩。
一年一次那就更少了。
咁一年一次咧就更少啦。
可是有些人可能觉得一天一次也是很少。
咁有啲人可能觉得一日一次可能都系好少噶啦。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很清楚的目标。
所以我哋需要俾自己一个好清楚嘅目标。
假如以前是天天发脾气的。
假如以前系日日都发脾气嘅。
那可能定一个两天才发一次的目标。
咁而家定一个两日先发一次脾气嘅目标。
那做到了就要朝一个星期一次去努力了。
咁做到之后咧，就朝住一个星期发一次脾气嘅目标去努力啦。
所以我们定的目标不要太空泛。
所以我哋定嘅目标咧，系唔好太空泛。
我最怕呢，就是那些人定像这样子的目标。
我就最惊嗰啲人咧，定一啲好似咁样嘅目标。
很好听的。
好好听嘅。
就像爱主更多。
又比如话爱主更多，
那怎么去量度呢？
咁点去量度呢？
我们定了也是白定，
咁定咗都系白定噶啦。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到了没有啊。
因为我哋根本都唔知道我哋自己做到未有。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年开始做这个每日默想经文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哋呢个亦系我哋今年开始推出呢个每日默想经文嘅目标。
大家在这个周刊里面都会看到一张纸，
大家在周刊里面都会发现一张纸，
每个星期不一样的，
每个星期都是不一样的，
千万不要以为每个星期都是一样，
千万不要以为每个星期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这样以为的话，就肯定你没有看了。
如果你是这样以为的话，就证明你一定没有看到。
我真的很盼望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真的很盼望我们大家可以一同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要切切实实地读圣经，
我们需要切切实实地读圣经，
至少我们可以每天看一小节，
至少我们可以每天看一小节，
这是最基本最小的了，
这个是最基本最小的了。
我希望这可以鼓励我们每一位，
我希望这个可以鼓励我们每一位，
无论是年长的年少的，
无论是年长的或者是年幼的，
我们都可以培养思想圣经的习惯，
我们都可以培养这个思想圣经的习惯，
培养被神的话语所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习惯，
培养被神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生命的习惯。
那我听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很好，
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很好，
他们每个礼拜呢都把这个纸呢放到这个冰箱的外面，
他们每个礼拜呢将都将这张纸贴在冰箱的外边。
那读了以后呢就勾一下。
咁读咗之后呢就打个 tick。
啊，那就知道自己读了没有啦。
咁就知道自己读咗没有啦、
啊。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啊、也鼓励大家都这么做，
也鼓励大家都这样去做。
而且我们在三月份呢就会开始成人主义学的事工，
而且在三月份呢我们就会开始成人主义学的事工。
那等会呢我会再仔细的报告，
那等一下呢我再会详细去报道。
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可以踊跃的参加，
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们可以踊跃的参加，
以这个成人主义学作为我们在制度里面成长的途径，
与这个成人主义学作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的途径。
假如你说我不能每一个季度都参加，
假如你说我不可以每一个季度都参加、
啊、一年有四个季度，
一年是总共有四个季度，
那我鼓励你为自己定一个目标，
那鼓励你为自己定一个目标，
至少一年参加一季，
至少一年参加一季。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不能只是空谈，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不能够只是空谈，
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达成的，
我们是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去达成的。
而当我们定立的目标以后，
而当我们定立了目标之后，
就要有持久的决心，
就需要有持久的决心，
才能达到终点，
才可以到达终点。
我们知道这种那种叫什么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的这个心态，绝对不能让一个人成为又瘦的运动员。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有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的心态，绝对不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同样的，我们三天两头才读一下圣经，也不能让我们有多少的成长。
同样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三日两头才读一次圣经，同样也不会给我们有很大的增长。
我们要有持久的决心，
我们需要有持久的决心，
才能进步，
才可以进步。
而持久的决心带来另外一个取胜的特技，
而持久的信心呢的决心呢就带来了另一个取胜的特质，
就是凡事有节制，
就说凡事要有节制。
第二十五节里面说，
第二十五节那里说，
凡教力增盛的，
凡教力增盛的，
诸事都有节制，
诸事都有节制。
这里说的注释在原文里面就是所有的事情的意思，
这个注释在原文里面就说所有的事情的意思，
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有节制，
就说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要有节制。
我听过一些的有关访问运动员的报道，
我听过一些有关访问运动员的报道，
就是访问一些在中国很优秀的跳水的运动员，
就是访问在中国的一些很优秀的跳水运动员，
就讲他们那么艰苦的训练是怎么样的，
就讲他们艰苦的训练是怎样的。
那他们说是从早到晚的训练，
他们就讲这个是从早到晚的训练
不管是基础的训练呢，技巧的训练呢，
不论是基础的训练或者技巧的训练，
都是很严格的，
都是很严格的。
那一年到头呢，可能也没有多少回家的时间，
一年到黑呢就可能都没有多少回家的时间。
那一天到晚呢，没有很多娱乐的时间，
那一日下来呢也没有很多娱乐的时间
不用说什么看电视
咁更加唔使讲话要睇电视
去逛街
去逛街
这都是不可能的
呢啲都几乎系唔可能嘅。
就是做运动员，他要成为很优秀的运动员的话，就要有节制。
就一个人要如果要成为一个好优秀运动员呢，就必须要有节制。
而二十四节里面呢，保罗也进一步的解释了什么是节制。
而十四节嗰度咧，保罗亦进一步解释咗咩叫做节制。二十七节，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攻克己身的意思就是要克服我们身体的欲望。
攻克己身的意思就话要克服我哋身体嘅欲望。
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这个禁欲的主义，或是一种自虐的倾向。
呢、这个唔系话我哋一般人所讲嘅嗰种禁欲主义或者一种自虐嘅倾向
这就是过了火的观点。
嗰啲都系过咗火嘅观点。
这里的意思，保罗是说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有时候有一些欲望是影响我们达到目标的。
保罗呢度讲话，我哋先要了解我哋自己嘅身体 有些欲望是会影响我们达到目标的。
我们要先克服它，
我们先要去克服他们。
我们要对自己的软弱有了解，
我们要对自己的软弱要有所了解。
我们要知道这是软弱怎样的影响着我们，
我们知道这些是软弱是怎样的影响我们，
我们才可以去克服它，
我们才可以去克服它。
在属灵方面，
在属灵方面，
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了，会觉得不愿意读圣经。
有时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而导致我们不愿意读圣经
，不愿意祷告，
不愿意去祷告。
又或是说因为星期天早上就很瞌睡，那不愿意到教会。
有时又因为星期日早上可能是很贪瞓，就不愿意去来教会。
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软弱，
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的软弱。
然后呢，我们就要像保罗所讲的，
然后我们就要好像保罗所讲的，
要攻克己身，
要攻克己身，
就是要战胜这些属肉体的欲望，
就是要战胜这些属于肉体的欲望。
叫身服我，
叫身服我，
叫身服我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让身体成为我的奴隶。
叫身服我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叫身体成为我的奴隶。
这是一个十分强烈的表达，
这个是十分强烈的表达，
意思是说我们的意志才是主人，
意思就是我们的意志才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身体呢，是我们的意志的奴隶，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意志的奴隶，
是要完全的服从的，
是需要完全的服从的。
那这个概念呢，就跟我们现在平常所有的是恰恰相反的，
而这个概念呢，就跟我们平时所有的是刚刚相反的。
因为我们的社会呢，是鼓励我们做身体的奴隶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鼓励我们做身体的奴隶。
就好像在香港呢，有一些女孩子，
就好像在香港有一些女孩子，
那为了要减肥呢，就不吃不喝，
为了要减肥呢，就不饮不食，
然后呢，就做自己身体的奴隶，
然后呢，就做自己身体的奴隶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或者要达到这个目标。
也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就有这个想法，
而有时候呢，有些人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广东话呢，就这么讲的，
广东话是这样讲的，
辛苦搵来自在食
，辛辛苦苦挣来的要很舒服的去享受。
所以呢，就是因为工作很辛苦了，
所以因为工作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呢，就把自己的金钱，精力，都花在这个，好的饮食上面，
所以将自己的，金钱，精力，都花在那些很好的饮食上面。
那这不是有错，
这个不是说有错，
可是呢，如果过度的话，
但如果说是过度的话呢，
如果这个事情是超乎一切，就是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话，
如果这件事情成为超乎一切的对我们最认为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也是做了身体的奴隶了。
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做了身体的奴隶了。
就好像我们说，早上我要起来读圣经。
就譬如说我们想早上起来读圣经
，不行，起不来
，不得啊，起不到啊。
那晚上读呢也不行。
晚上读了，也不得
，太困了
，好眼瞓。
那吃完饭以后读吧。
读吃完饭之后读啦。
啊，不行，要消化一下，看一下电视。
啊，唔得啊，要消化一下，要睇阵电视先。
啊，那周末才读吧。
咁不如周末嚟读啦。
啊，不行啦，这么辛苦才有一天休息，要休息一下。
啊，唔得啊，咁辛苦一个星期先有咁嘅周末，需要休息一下。
所以一天到晚呢，什么都干完了，还是没有读经的时间。
咁一日到黑咧，乜嘢事都做晒啦，就系冇读书，就冇读经。
这也是我们做了身体的奴隶。
这个也是我们做了身体的奴隶。
所以保罗以他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以他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听，
要奔跑天路得到奖赏，
要奔跑天路得着奖赏，
就要克服自己的，懒惰，
就要克服自己的懒惰，
是要战胜这个属肉体的欲望，
就要战胜这个属肉体的欲望。
没错，有时候是很闷的，
没错，有时候是很闷。
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也挺闷的，
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也很闷。
我们读圣经，老实讲，也不是每天都那么有领受的。
我们读圣经，老实讲，也不是每天都有很多领受。
可是我们仍然要坚持，
但是我们仍然是需要坚持。
就好像运动员天天锻炼一样，
就好像运动员每日去训练一样。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克服它。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去克服它。
可能当中包括了一点放弃自己的权利。
这个当中可能还包括了一些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
对当时哥林多的信徒来讲，
对当时哥林多的信徒来讲，
他们要放弃的就是他们要吃这个祭肉的自由。
他们要放弃的呢，就是他们要吃这个祭肉的这个自由。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呢，
可能呢就是要放弃一点生活的享受，
可能就是要放弃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享受，
好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成长，
好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可能要放弃一点私人的享受的时间，
我们可能要放弃一些私人的享受的时间，
少看一会电视，
少看一些电视啦，
少看一会小说，
少读一些小说啦，
好叫我们可以与主亲近，
好叫我们能够与主亲近。
我们可以读经，可以领受，可以向主日学，
我们可以读经，可以领受，可以上主日学。
其实虽然说是放弃，
其实都是来讲都是一种放弃，
可是我们在与主亲近的时间的里面，
但在我们与主亲近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
我们可以得着更多。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也是一样，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长也是一样。
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
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
我们的成长就有多少，
我们的成长就有多
少。而我们在里面去享受神的话语的甘甜，
而且我们在里面可以享受神的话语的甘甜，
不是其他物质的享乐所能给我们的，
不是其他的物质的享乐可以给到我们的。
所以保罗他最后就说，
所以保罗他最后就说，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里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他怕会失去救恩，
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讲他自己会担心失去救恩。
弃绝的原本的意思呢，是失去了资格，
弃绝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失去资格，
就好像运动员比赛失去了资格一样，
就好像运动员比赛你失去资格一样。
保罗这里是用运动的比喻，
保罗这里也是用运动来做比喻，
就说他的心态就如同参赛的选手，
就说他的心态就如同参赛的选手，
一点都不敢松懈，
一点都不敢松懈，
恐怕失去比赛的奖赏和资格，
恐怕失去比赛的奖赏和资格。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应当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
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
我们是否渴慕在基督里面成长呢，
我们是否是渴慕在基督里面成长呢，
我们是否渴慕得到主在永恒的奖赏呢，
我们是否是渴慕在主里面得着永恒的奖赏呢。
你是否已经定下了明确的目标呢，
你是否已经定下了明确的目标，
你有没有持久的决心，
你有没有持久的决心
要战胜自己的身体好达到这个目标呢，
要战胜自己身体的欲望好达到这个目标。
我相信，
我相信
假如你做到了这几样，
假如你做到了这几样，
就必定能得着神从上面召你来得的奖赏，
你就必定会得着神从上边召你而来的所得的奖赏。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啊，
亲爱的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不但让我们要在你里面得到永生，
你不单要我们在你里面得到永生，
你还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你还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你要让我们透过跟你建立关系，
你让我们透过跟你建立关系，
更认识你自己，
去更认识你自己，
更得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丰盛，
去更得着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丰盛。
主啊，其实我们要去读经，要去祈祷，这都是本分的事情，
主啊，其实我们要去读经，要去祷告，这些都是我们本分内的事情。
但是你的大爱却是让我们不单是因着本分，你还让我们能得到奖赏。
但因着你的大爱，你让我们不单只是得着应着我们的本分，反而是得着其他的奖赏。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常常都会有软弱，
我们经常都会有软弱。
求圣灵指教我们，
求圣灵指教我们，
叫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
叫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
并且可以像保罗所讲的，
并且可以如保罗所讲的，
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让我们可以战胜这一切身体的软弱，
让我们能够战胜这些身体的软弱，
让我们可以有持久的决心，
让我们有持久的决心，
持定目标，
持定目标，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切实的成长，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能够切实的成长。
神啊，我深深的相信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神啊，我深深的相信这个是你让我们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你要让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成长，
你要让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成长。
求主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赐给我们能力，
赐给我们能力。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Amen。
我们请会众起立，
我们下面请各位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唱诗419首，
我们唱诗400